慈悲怜悯的父神，这是个无恩的世界，这世界充满战乱，在中东，在许多的不同的地方，主啊，有战争，也有人跟人之间很深的冲突，有许许多多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主啊，这是个无恩的世界，我们需要恩典，请你的恩典临到我们，请你的恩典今天就临到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让我们能够清楚认识到上帝的恩典，在你的恩典中过活，使我们一生能够荣耀你。感谢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我一开始我想问你们几个问题，那这几个问题呢要好好思想。请问各位觉得自己罪孽深重的请你举手，想清楚哦，觉得自己罪孽深重的请举手。好，请放下。觉得自己一半一半，罪不少善也不少的举手，好不好？然后也有一些，好，那请放下。觉得自己还不错，没什么大罪的，没什么就是大错的，来，就是只有小错一些的，请举手。哎，好。觉得自己超级棒，永远不犯错的，有没有？哦，还好哦，感谢神。你知道吗？很多人会问基督徒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就是譬如说。那我们刚刚讲到就是恩典，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恩典。那常常有人就问，杀人犯会不会得赦免？你觉得杀人犯，神会赦免杀人犯的举手。哦，有不少。那请放下。你觉得神不会赦免杀人犯的请举手。哦，好，放下。我说这是个很难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刚刚举手说，诶，杀人犯会得赦免，那似乎对那些被杀的人不公平，对吗？那被杀的人，如果杀人犯会得赦免，那被杀的人不是白死了吗？那如果你说不会，不会，就是不会得赦免，可是我们明明知道在旧约摩西杀过人，上次才讲大卫谋杀了哥利亚，所以他们不是都得了神的赦免吗？然后我如果再把这个问题的程度再加深一点，如果好，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杀希特勒会不会得赦免？如果杀的人是希特勒，会不会得赦免？你知道吗？真的有人在谋杀希特勒，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是一位牧师，也是神学家。有一个牧师要去谋杀希特勒，你知道吗？他叫做潘霍华，他在1944年7月20日就试着要谋杀希特勒，结果失败了，后来被捕，死的时候很凄凉，死的时候是他的衣服全部被扒光，然后呢被吊死的。有时候我们就会想，如果这个潘霍华他是一个牧师，他最后成功了谋杀希特勒，神在天上会拍手叫好吗？
不会。
我今天要给你们的今天的经文啊，所以请今天现在是下午，但是如果你想要知道答案，你就先不要睡着。我今天继续要讲今天的经文，我们会看到答案啊。在今天的故事的开始呢，故事的开始是一个。这个法利赛人，有一个法利赛人，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当时遵守律法，就是旧约律法非常严格的一种人，所以法利赛人呢，在当时是大家都很看得起的人，所以耶稣当时就到他家里去吃饭，坐席的意思就吃饭，坐席的意思就是吃饭，一起坐下来吃饭。那37节呢，就讲到这里有一个女人，他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家人啊，法利王啊，在那到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满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啊，然后就讲到他的一些的事迹，就讲到他跟耶稣有了接触。那在当时呢，其实不是所有法利赛人都仇恨耶稣的啊。那像这个法利赛人，他就邀请耶稣去他家吃饭，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个玛利亚和耶稣有了接触，他碰到了耶稣的脚，然后又用嘴去亲耶稣的脚等等。法利赛人，这个请耶稣的法利赛人，我们后来知道他的名字叫西门。西门看到这个事，心里就说，这人若是先知，一定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他是个罪人啊。西门觉得，如果耶稣真的像他说的这么，就是像他所做的这么的能够行神迹，或者套句话现在的话，就如果耶稣真的这么神，他就不应该跟这个女人接触，因为在当时没有一个法利赛人或者是文士那些宗教的领袖会愿意和这个罪人在一起。因为如果他们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被其他的法利赛人或其他的犹太人看为是不洁净的、肮脏的。这里的罪人呢，指的是哪些人呢？罪人指的是妓女、税吏等等，这些是人所不齿的。我们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什么样的罪人，有很大的可能她是一个妓女，但我们这边不清楚，因为圣经没有写。但我知道这个女人呢，要来到这个法利赛人西门的家中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你就很简单的去思考，譬如说，假如有一个富翁，假设有一个富翁跟一群富人在富人区里面，然后他们正在开一个就是 party 好了，就是在狂欢。今天如果来了一个很贫民窟的、很穷的人走到里面去，他会不好意思进去的。他会觉得那里不属于他。以前我听过一个弟兄就告诉我说，他说我不喜欢去某一间教会，我只喜欢去这边教会，还有另外一个小组，我不喜欢去这个教会的小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个教会的小组让他觉得他的工作与他们格格不入，这个小组的人的工作不是律师就是医生等等等等，所以他觉得他没有办法融入他们，他一进去他就觉得自甘行贿就走了，他没办法在里面留着。所以这个女人要到耶稣那里去很不容易，她必须顶着众人的眼光。法利赛人的朋友应该大部分都是法利赛人或是类似的人，也就是说当时的宗教界的可能是领袖。所以当这个女人到那里去的时候已经很不可思议了，更何况她还挨在耶稣的脚旁。西门那时候当然心里想，她是个罪人啊。前面还有说看一个罪人的意思，在37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女人在当时不是只有西门一个人知道她是罪人，而是整个城可能她已经出了名的是一个罪人，有可能是妓女，我们不知道。但一个罪人或是一个大家都不肯跟她挨近的人，免得不洁净的人，竟然会为了耶稣愿意冒一个风险到这个西门的家中，这是很让人惊叹的。虽然当时大家是对这个女人这样看法，但耶稣后来的比喻我们才发现，原来不只是这个女人需要恩典，她来到耶稣面前是为了求耶稣赦免她，也是为了求耶稣的恩典，她就是爱耶稣这个人或这位神。可是旁边的西门以为她不需要神的恩典，其实她也需要。西门会觉得说，耶稣和我吃饭是应该的，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是当时的法利赛人，是大家所尊敬的人，而耶稣在他家里和这个女人接触就变成不应当的，他的心中已经有了歧视。我发现我们都不喜欢别人看不起我们，对不对？这里有没有人很喜欢别人看不起你的？请你举手好不好？有没有？有吗？真的没有？确定？有没有人很喜欢别人看不起我？我就是喜欢别人看不起，没有吗？对不对？啊，可是为什么我们总喜欢看不起人呢？你不喜欢人家看不起你，为什么你总有看不起的人？然后我觉得西门就在这种看不起的状况下，神就让他看见他的罪。耶稣看到了西门的罪，西门自己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耶稣看到他的问题。耶稣要让西门知道，他后来找西门来谈话，有没有？在后来就是耶稣跟他说，西门，我有话要对你说。所以你知道耶稣找西门来谈话， 为什么？因为西门看不到自己的问题，耶稣看到他的问题，耶稣要让他明白，不是只有这个你看不起的女人有罪，你和他一样都是罪人，每一个人都需要恩典，你和我也需要恩典。让我告诉你一个真理，神看西门，神看这个女人，跟看你看我一样，都是罪人。西门的最大的问题是，他忘记自己是一个罪人的事实，所以他整天看不起人。这样，请问你和我，你和我是否有忘记自己是一个罪人，然后整天看不起人？或许你会想，就像之前，有些人会说，我只犯一些小错，我比那些社会上的那些大罪人比好太多了。我比那些希特勒啊，搞不好有人不喜欢成吉思汗啊，或者是不管是哪一些杀人众多的刽子手，还是那些在英国连环杀人案的那些人，我比他们好得多了。我有努力上教会，我努力赚钱养家，我努力做家事，还有很多很多。你看那些先生都不努力做家事，我还努力做家事，还有偶尔做一些好事帮助人。所以虽然我偶尔发些小脾气，偶尔有点小谎话，但我也情有可原嘛。因为我大体上还不错，对不对？那我告诉你，很可能西门就是这样想的。所以很不幸，你今天你的名字、你的那个绰号可能就叫做西门，另一个需要神恩典的人。上次我曾经说过，信是进入神恩典的什么媒介？谢谢，那是谁讲的？太棒了，莉莉。信是进入神恩典的媒介，所以你就在这边看见，这里把对神的爱的回应和信心联系在一起，这里看得很清楚。那这个女人她爱耶稣，所以她做了这一些。那这里讲到说她爱得多，所以她的赦免多，因为她爱得多。 OK， 然后最后一节说到说你的信救了你，所以这里把信和爱心连在一起。爱神和信神是分不开的。这个女人对耶稣的敬爱，也就是她对耶稣信心的证明。你会发现很特别的事情是，这个女人从头到尾她说了什么话？有没有？这个女人有没有说话？你们看经文，有还是没有？没有。从头到尾圣经没有记载他说什么话，只是记载他一直哭，就挨着站在耶，一直一都是在行动上啊。他怎么样呢？他知道耶稣在那里啊，就拿着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滴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不是亲一次，是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女人从头到尾，甚至到最后她都没有回答，西门有在回答她都没有，只有耶稣在为她说话，她自己都没有为自己说话，一直到最后也是耶稣向那女人说，最后也是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安的回去吧。女人没有说过一句话，她就是用行动来表达。西门也说了不少话，他作为主人欢迎耶稣，但他的问题是他把耶稣当成普通的客人。因为西门跟我们在座的某些人或大多数人一样，觉得我们自己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不需要耶稣来帮忙。我不客气的说一声，可能我们刚刚举手说自己罪孽深重的，不真的这样觉得。你真的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吗？如果真的，感谢神。可能你不一定这样觉得，可能我们真的很多人还是觉得我应该没有太严重的问题，我也是个不错的人。所以当西门邀请耶稣来的时候，他不觉得他自己完全需要耶稣，他觉得因为法利赛人是出了名的靠自己的能力，他们很就是律法上能行的都行骗了。所以我们现在也有可能，我们嘴巴上说需要耶稣，耶稣我爱你，耶稣我是罪人，耶稣我真的需要你， 但我们的行为跟我们的心却没有真正的需要耶稣。西门可能是这样的人，他不觉得他真的需要耶稣，所以当耶稣来了，这个女人所做的每一件事他根本就没有做过。一般来说，如果有一个客人，在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的话，如果有一个客人来，不要说是最尊贵的主人好了，就是一般的客人，他也会做这些事情，像说用水洗脚，这是很平常的给客人做的事情。他没有亲，是很平常的事情，不是说亲嘴，通常是亲脸颊，那是男人跟男人之间在当时的习俗，现在比较少啊。但是啊、就是一个礼仪，也是对客人一个很普通的礼仪，但他没做。然后呢，用油抹头是代表对客人的一种尊重，也没有。如果最尊贵的客人是应该用香膏那种更贵的油啊，但是他没有。所以基本上他把耶稣可能当成一个普通客人，甚至还不如。他不觉得他自己有多严重的问题，他觉得自己很好，甚至比大部分人好，所以他才能够理直气壮的指责说他是个罪人，因为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罪人。所以西门在这里，耶稣有说他做了这件错事，也就是说他不把耶稣当成尊贵的主人来看。但这个女人却不一样，她把耶稣当成最最尊贵的人，因为她一来，她直接就在耶稣的脚前。有没有？我们刚看到哈，她直接，她知道耶稣在那里，她顶着那个被众人所，就是众人所指的危险，千夫所指，万夫所骂的危险，她就站在耶稣的背后，而且怎么样？她是挨着他的脚哭。他一直在耶稣的脚旁边，你看全部都是脚脚脚然后脚，他从来没有，甚至我可以说他从来没有抬起头来过，可以吗？很可能他知道他自己需要耶稣到一个地步，他整个人伏在耶稣的前面，头一直在耶稣的脚旁，又擦又倒油又流泪，都是在那里。因为他觉得他自己不配站起来，我不知道，或者他就是知道耶稣是他的主人，他只不过是耶稣的仆人或者最低贱，他不配。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他知道耶稣能够救他，所以今天不管再多人用眼光看着他，我告诉你啊，人的眼光有时候比讲的话还恐怖啊。有时候看着你那种一直看着你，想想十几二十几十个人这样一直看着你，或者怎么样，你无地自容那种恐怖的那种情况，但他不管。因为他知道他真的罪孽深重，只有耶稣一个人可以救他，所以他就进去。他比谁都还要清楚他需要耶稣的救恩。我呢，其实在想这个恩典的事情的时候，在我身上我觉得我发生了一个没有恩典的事情，就是我的女儿嘛，我觉得她很聪明，但我又觉得他很难教。结果呢，昨天的事情，所以今天特别印象深刻，觉得很重要，就放在这里了。两个孩子很生气，我对他们很生气，我就打了他们，打了很重。之后可以说是我有史以来打大女儿打得最重的一次。那之后我就很难过，我就帮她揉一揉。我很想就想说，为什么我要管他们？我如果不管他们，不教就好了，对不对？让他们自由，我就也不用打他们。或者我做的那个方式不一定对，你可能觉得我教的方式不对，但我真的用了很多的方法，我尽量不贿赂也不威胁。然后另外一本书，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那本书从头到尾就一直讲要温柔而坚定。但是我告诉你，在我教了五个小时温柔而坚定，他还是没有把房间，我中间还陪他玩还怎么样，还是没有把房间收拾好的时候，而且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是一个在看书一个在玩玩具的时候，我就没有恩典了，我就没有温柔而坚定了，我就发怒了。那我发怒通常不会直接打，通常呢都是有一个过程，就先罚站，大的八岁八分钟，一岁一分钟嘛，八岁就八分钟， 小的午睡五分钟。昨天我罚他们的时候，罚了好像是第三次，所以你知道中间花了多久的时间在教他们，罚了第三次的，我一直温柔而坚定。结果第三次的时候，我说大的去罚八分钟，他很乖，很乖去罚，其实不乖了之前，但是他就说去调八分钟。结果我就心血来潮去看了一下罚八分钟，结果奇怪，六分钟，他不是调八分钟，他调六分钟。哇，我一看到心里气了，我说你怎么调六分钟，不是八分钟吗？哦，他说对啊，然后就脸色看着我，就好像被抓到那种表情。我说我加两分钟，我的意思是要把八分钟调到十分钟。结果他以为要把六分钟加到八分钟，就原来八分钟。我心里想哪有那么好，我肯定是加两分钟变十分钟。结果呢，他一看到就怎么样，就跑了，躲到厕所里面。我们家有两个厕所，走到里面房间的厕所，锁起门来，开始在里面，在地上坐着踢门。我要他开门，我说因为厕所门小孩不懂开，我们大人懂开的，从外面也是可以开的。我说你不要等到我来开门。然后他就很担心了，因为他知道爸爸来开门就完蛋了，所以他就开了门。可开了门之后，他出来没有跟我讲话，他又躲到另外一个房间里面，又把门关起来。那个门是没锁的，他又关起来，然后也在里面坐在那边开始也踢门。哇，我心里我真的很讨厌别人乱踢门，乱这样子做。你发脾气就好啦，随便，还拿东西来泄愤。然后呢，我就大力把门给打开了，所以他那时候在地上。然后我就要他去罚站，他不去，就赖在地上。我就把他，我那时候真的气了，我就把他抓在床上，直接打屁股，打了十下，打了很重，是我有史以来打的最重的一次。打了他之后，我比他还难过，他大哭，我大难过。然后我希望永远都不用再打他。可是我，你记得我之前在说，会被神会被赦免那个杀人的人吗？我在这些当中，我发现了一个情况：什么时候会没有恩典？从结婚今天的经文，我发现了一个真理。当姐姐被处罚的时候，姐姐就偷偷减少时间；弟弟被处罚的时候，你知道他罚站哦，他不是这样子，我叫他们一定手要放旁边这样站，对不对？那弟弟是这样，他一定要这样站。然后我说站好啊，站好，然后他就开始靠墙。我说不要靠墙，他就这样子。哇，弟弟就嬉皮笑脸。我就发现了，那个时候为什么他们不配恩典的时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就那时候我要给他们恩典，但他们不愿意接受，他们根本不觉得自己有错。如果他觉得自己有错，请问他会被调六分钟？不会，他会觉得八分钟都甚至十分钟，因为他觉得自己很对不起神，对不起爸爸，对不对？那他就会调八分钟。弟弟也不会在那边，对不对？肯定是站好吗？因为对不起吗？但因为他不觉得有错，这个时候你不可以给他们恩典。如果你给他们恩典说啊不要罚了，那弟弟正在这样的时候，他就更开心，他就觉得哦自己很对，这样子还有不用被罚。姐姐也会觉得很开心，说哦我六分钟也没被抓到。这个时候就不能有恩典。这个时候如果你给他们恩典，他们会把它滥用。这个时候如果给他们恩典，就会让他们觉得自己没错，甚至变本加厉。但我发现如果他们真知道错的时候，甚至他们没有处罚完，我都会把他们叫过来。如果他们真知道错，有那种表情，有那种语气，有那种站得真的是挺直，好像军人一样，真的可以这样，他们真的可以站得很好了，我知道他们知道错了，那我觉得恩典就应该临到。我认为这个就是我们之前那个问题的答案。所以西门和这个女人的不同在于什么？这个女人知道错，知道她是罪人，所以她没有辩解，她求的只是饶恕，恩典就临到。但西门的心中只有论断，他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当他不觉得自己有问题的时候，就是问题最大的时候。于是西门只有上帝在他面前告诉他说你的错，而没有给他更大的恩典。但对那个女人却说你的信救了你，而且在众人面前来述说这个女人的好。 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如果一个人杀了人，但他受洗成为基督徒，神会不会赦免他？我给你的答案是，在乎于他的心，不在乎他做过什么，而是在乎他的心，他到底对神是不是真诚的悔改。大卫会蒙赦免，是因为在诗篇51篇，我们看到他对就是杀害这个哥利亚的事情，因为拔示巴的缘故杀害哥利亚的事情，他心中非常的痛悔，他觉得他不配，他觉得他痛悔，他是一个王，但是他听了先知拿单的话，他在神面前痛悔。当他真正的从心里面破碎的时候来悔改的时候，神就赦免他。但你不要忘记，悔改并不代表他不用付上代价，大卫最后还是付上了代价，对吗？他的儿子最后还是死亡了。如果一个人他杀了人，但他的悔改只是做给人看，内心没有真的相信耶稣为他而死赦免他的罪，他受洗10000次神也不会饶恕他，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愿意求神饶恕的心，他觉得他根本不需要耶稣，他只需要做给普罗大众看，或者只是要在表面上显露出他是一个愿意悔改的人，但不是真正的。所以重点，一个人得不得赦免，不在乎他有没有杀人，因为即使一个人没有杀人，只是偶尔和太太吵架，他也同样没有进入天国的资格。我们看到耶稣用的比喻说，耶稣跟西门说，有两个人欠了某一个债主的钱，一个欠500个银币，一个欠50个银币，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赦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那么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也就是说，这两个人被赦免之后，哪一个会更爱债主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赦免的人。耶稣对他说，你的判断不错。这里还有一点重点，也就是耶稣是说，比较说，好像这个女人欠了这个天父500个银币，也就是罪债，500个银币的罪债，类似这个意思，也就是然后呢，这个西门可能欠了50个银币，但他们有一点重点是42节，都无力偿还。不管你欠500个杀了人，或者欠50个说了谎，都无力偿还啊。也就是说，无论是大罪小罪，都是什么罪？罪的公价就是死，死就是与神断绝关系。所以重点不是那些人有没有杀人，因为即使没有杀人，你如果有说过谎，有吵过架，你已经没有进入天国的资格，都需要恩典。所以重点是在你的心，你杀过人，你真心悔改，你吵过架，你真心悔改，你说过谎，你真心悔改，只要你是真心的需要耶稣来赦免你，你是真心的来到神的面前俯伏在他的脚前的话，上帝今天就能够赦免你。但是你要是以一颗像 Esther 或 David 那种这样子觉得神会赦免你，你就错了。因为耶稣的赦免，耶稣的恩典是免费的，但不是廉价的。 It's free but not cheap. It's free but not cheap. 免费的恩典不是廉价的恩典。有位天主教作家叫 Thomas Merton， 他这样说，除非知道自己需要他，否则我们找不到他。除非知道自己需要他，否则我们找不到他。这个女人知道自己需要耶稣到一个很深的地步，所以她能做出一般人做不出的事。而西门呢，他并不知道自己需要耶稣，所以他觉得自己很好，他觉得自己只不过有犯一点点小错误的人，但他却忘记了，他也无力偿还他的罪。西门不知道自己需要耶稣，他没有那个需求，所以结果就是相反的。这个女人得到了耶稣的恩典，西门却让耶稣去指责。耶稣在47节就这样说，在比较之后，耶稣在47节说，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爱得多，而那少的少得赦免的爱得就少，爱多罪赦多，爱少罪赦少。 你就觉得很奇怪，不是神爱人吗？为什么人爱神赦罪就比较多呢？我越爱神我赦罪就比较多呢？难道神是取决于我爱不爱他来决定赦不赦免我的罪吗？其实这个的意思不是这样，不是因为这个女人爱神所以她得了赦免，而是这个女人爱神就让耶稣的恩典呢能够临到她。你记不记得我说信是进入神恩典的媒介吗？所以信不是恩典本身，但这个女人愿意爱神就让我们知道她真的证明了她的罪得了赦免。西门耶稣来的时候没有显明出他对耶稣的需要，没有显明出他对耶稣的爱，所以罪还没得赦免。如果西门知道要得赦免就要真的是重新的去需要耶稣，去求神来赦罪的时候，他就会像那个女人一样爱耶稣了。所以当耶稣对这个女人说的话就让人很惊讶，这耶稣对那个女人说，你的罪都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啊，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安的回去吧。我们先不管这些同席的人怎么想，因为他们还不明白耶稣是谁，但我们知道这个女人明白耶稣是谁，所以耶稣对她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安的回去。作为一个基督徒，当我们灵命越来越长进的时候，我们大家刚刚举手是因为你会觉得你真是个罪孽深重的人，你对罪越来越敏感，你越来越觉得自己有很多的问题。我希望你那个举手是从心里举的，你心里也举手，只不过如果只是外面举手，那代表你知道这个神学问题的答案，你不一定你心里知道你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从头脑的认知到心里，我记得还跟你们讲还是有30公分的距离。所以如果你只是手举起来而不是你的心里也举手的话，你跟西门是一样的，你不了解恩典的意义。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是一个罪孽深重十恶不赦的人，你也可能不了解恩典的意义。为什么？如果你只是不断的自责，你就会陷入这种不断自责的怪圈。除非你了解恩典的意义，你才能够有平安。罪在哪里增加，恩典就在哪里更加的丰盛。每一次你要发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当你觉得自己是罪孽更深的时候，你需要到神那里求赦免，神就会给你看十字架上的耶稣。你再深的罪耶稣也能赦免，再烂的你耶稣也能赦免。你真知道错了吗？耶稣已经付上代价了，平安的去吧。我们很多人就会一直在自责的怪圈当中一直转，看不到在十字架上那个给我们恩典的耶稣。我们需要听到的就是耶稣说的这句话，你的信救了你，平安的回去吧，平安的回去吧。你有没有平安？罪孽深重的人，举手的人，你有没有平安？没有，你不了解恩典。觉得自己罪孽不深像西门一样的人，你有没有平安？你有，但你也不了解恩典，因为你不觉得自己需要，真的需要耶稣。有一次我邀请了一个大家都看不起的人来教会，他一来到教会就觉得格格不入，因为他觉得大家都看不起他。他过去的经验告诉他，大部分教会的会友还有许多的牧师都看不起他，很多的牧师只接他几次电话就把电话挂了，从此他的电话一看到他的电话就不接他的电话。所以他非常不相信教会，他来到教会五分钟他就坐不住了，来到教会五分钟他就坐不住，因为他觉得大家都不喜欢他。作家杨飞利提到一件事，有一个妓女，她无家可归，身体有病，没有钱给2岁的女儿买奶粉，于是她就声泪交加地说，她把她2岁的女儿出租给有性怪癖的男人。他说，我出租，我没钱给他买奶粉，我只好把我的女儿出租给那个性怪癖的，因为他自己有毒瘾，也没办法，没有钱买奶粉。出租一个小时的钱等于他整晚做妓女赚的钱。他就说他必须这样做才有钱吸毒。然后这杨飞里就问了他一句话，就说，那你为什么，所以别人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去教会啊？ 你说他怎么说？我为教会，他以很讽刺的那种表现，教会，我为什么要去那里？我已经觉得自己很烂了，教会的人只会让我觉得更烂。或许你会想，这个妓女没救了。同样，西门也会觉得当初在耶稣脚前的那个女人没救了，跟这个妓女一样是没救了。还好耶稣不这样认为。或许你会认为妓女永远没办法有平安，或许也是真的，很难一个妓女可以有真正的平安。但我告诉你，还好耶稣不这样认为。所以当这个女人，这个所谓的罪人来找耶稣的时候，耶稣跟他说，你的罪都赦免了。然后最后耶稣跟他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安的回去。在那一刹那，当耶稣跟他讲了这一句话，你的信救了你，平安的回去吧。在那一刹那，我想别人再多异样的眼光看他，他都不在乎了，因为神已经原谅了他。平安就在那个时候临到了这个女人身上，临到了我们很多人都觉得永远不会有平安的人身上。或许你觉得你现在的生活是很平安的，就像西门一样平安，但我今天要告诉你，西门的平安不是真平安，因为每一个要靠自己的行为在上帝面前有平安的都站不住脚。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的行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所有的好行为都本来是我该做的，但我们所有过去的罪、过去的错都会阻挡我们和神的关系。真的平安是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耶稣的赦免和饶恕，领受救恩的人。领受救恩这四个字很重要。真正的平安必须要领受这个恩典而来的，就像这个女人一样。所以我想问各位弟兄姐妹，请问在对恩典的认识上，你是西门还是这个女人？那我有一个例子，那个书我忘记带上，我现在拿一下。这个书里面讲到一个就是高乐维说的故事，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所以我想在这边和大家复述一下。这个高乐维说过一个故事，有个小孩叫 Teddy， 这个 Teddy 呢，他大部分的时间同学都不邀他去生活派对，他无精打采地坐在椅子上，看起来很无聊，除非有必要才会开口，而且就算开口他不讲一句话，他只讲单音节的词汇，总是衣冠不整，总是衣服臭臭的，总是不惹人注目。每次老师批改泰迪的作业，圈出错误的答案，老师都会笑，因为很开心有那么多东西可以改。他不需要花太多的功夫，就直接可以放 F， 就是不及格。因为呢，过去几年泰迪的那个学习情况都在记录簿。一年级他很乖巧，前途光明，不过家境很差。二年级泰迪很少说话，个性退缩，母亲已病入膏肓。第三年级泰迪学习落后，母亲过世，今年过世，父亲不太理他。四年级泰迪严重落后，无可救药，父亲搬走，泰迪和阿姨一起住，有严重的情绪困扰。然后圣诞节要到了，就像我们现在圣诞节快到了，孩子们带礼物到学校来送给老师，每一包礼物都是精心的包装，只有泰迪的不一样，他只有一种免费的牛皮纸袋，里面贴上胶带，上面写着要给汤姆森老师泰迪敬上。老师一个一个打开礼物让全班欣赏，打开泰迪的礼物发现一串假钻石做的手环，而且假钻石的珠珠很多都脱落了，还有一瓶快要见瓶底的香水。其他孩子全部都哄堂大笑，就是很寒酸的意思。不过汤普森老师没有理会，他拿起手环在舞动，说，你们看好可爱，你们看这香水好香啊。下课以后，泰迪很不好意思的怯生生的到老师旁边说，汤普森老师，你喜欢这礼物，我好高兴啊。他很小声的跟老师说，这一整天你身上都有我妈妈的味道。 他的手环戴在你身上真好看。泰迪离开后，老师在那里痛哭，他求上帝赦免这个赦免自己，因为他以前觉得哇好简单啊，改他的功课只要很容易就可以放 F， 比谁的都简单。他也是用一种批判性的眼光在看泰迪，这是一个离婚家，这不是，这是一个妈妈过世爸爸不离的小孩。他就求神帮助他，求神赦免他。他希望他看到这个没有母亲的男孩的时候，能够用神的眼光来看待他，不是用自己的眼光来看待他。隔一天上课，这个老师整个人不一样了，他成为一个新的人。他留下来帮助那些就是学习功课不太好的学生，特别是 Teddy。 学期结束的时候， Teddy 不但赶上了进度，还领先了一些人。之后好一阵子他没听到 Teddy 的消息，后来有一天他收到一封短信，上面写：亲爱的汤普森老师，我即将从高中毕业了，是全班第二名，我希望你是第一个知道这个讯息的人。4年之后又收到一封短讯：亲爱的汤普森老师，我即将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我希望您是第一位知道这个消息的人。大学课程不容易，不过我很喜欢，敬爱你的泰迪斯托勒敬上。这又在4年，总共12年了，他又一封短信给他的老师：亲爱的汤普森老师，今天开始我的身份就是斯托勒医师了，不赖吧？我希望您是第一个知道这个讯息的人，希望您参加我7月的婚礼，坐在我母亲的位置，因为嫁妇去年过世，而您是我最亲近的人。敬爱您的泰迪斯托勒敬上。这个作者在这边写，评估价值的能力是世上最稀有而又伟大的恩赐。一个手环，破落的手环，跟一瓶见底的香水，你怎么看它的价值？神看重的和我们看重的不一样。我讲我自己最后的例子。今天早上我和女儿认错，因为我觉得我也需要恩典和饶恕。我跟我女儿说：爸爸对不起你。我还没说完后面要说的话，她马上，我的女儿就告诉我说：爸爸我对不起你。我还没跟他说，我后面说要为什么我对不起你，他就说：爸爸我对不起你。而且他直接说，他说：你一直教我，我却不听。他知道我教他5个小时。那我后来就跟他说：爸爸对不起你，不是因为我处罚你，我觉得他是应该被处罚，而是因为我在那时候被激怒了，我真的很生气，我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打。我应该是能控制自己的情况打，还是打了，而不是不能控制自己的情况。我跟他说我生气，我对不起你，我请求他的原谅。我说：你可以原谅我吗？我女儿说：爸爸我原谅你。马上接了一句：爸爸你可以原谅我吗？我说我原谅你。然后我跟他说：我们一起来求上帝原谅好不好？他说好。我们两个一起祷告。那祷告的时候也很好玩，因为他的口头语是：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我说我们现在求原谅的感谢，好了，还是感谢啊，对，感谢。然后我们就求神原谅了。然后呢，我拉着他的，他两只手握在一起，我握着他的两只手，我们两个人在那边祷告。我们还祷告说帮助爸爸懂得爱妈妈爱弟弟，他也祷告说帮助他懂得爱妈妈爱弟弟。我觉得后来我们把手放下之后，我们拥抱，我告诉你，那个才是真平安，那个才叫在恩典中的平安，那个才是真的我们在作为一位基督徒感受到上帝的恩典那么多么伟大的平安。那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都像西门一样，觉得自己是神学上的罪大恶极，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恩典。但我要告诉你，如果你想要像这个，如果你要像西门一样，你真的就没有了恩典，你的心不对。但如果你愿意像这个女人一样，甚至连头都不要抬起来，神的恩典今天就会临到你。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是一个罪人，我们这里都是罪人，我们常常只做头脑上的罪人，像西门一样，我们不觉得我们真需要你，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可以靠自己，但很多时候原来我们根本不可靠，原来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充满许多的无恩，没有恩典的情况。主，我跟你恳求，求你给我们更多的恩典，我需要更多的恩典，我们都需要更多的恩典，我们需要恩典来谦卑在你的面前，我们需要恩典来开始向下走，我们需要恩典在你的脚前俯伏。主啊，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我们不需要你，反而失去了恩典。求神让我们不要学大家都尊敬的西门，反而要学这位在大家都看不起的这位罪人，这位女人。因为上帝，你看人的心和人看人是不一样的。求你让我们有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愿意谦卑，也有上帝超越的眼光。我们不要以人的角度来看人，求神帮助我们以恩典的眼光来看人。上帝，你看重的，帮助我们看重。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我们现在一起来唱回应诗歌，请大家起立。奇异恩典，在唱的时候，你摸摸你的心，你想想你的心，你现在是一个西门的心，还是一个罪人的心？如果你是西门的心，我求神破碎你的心，让你真的有像大卫破碎一样的那种忧畏罪的忧虑，但也不停在那里，盼望我们在神面前好好的求神赦罪，我们就可以得到那真正的属天的超乎人意料之外的平安要临到你的身上。你今天在神面前，你的心跟他唱，我们一起来唱。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欠我十丈，心被赎回，下眼睛的看见。
你用你自己的心来向神唱，
如此恩典是我敬畏，是我心的安慰，主
正在进行，我要做一个呼召，请你闭上眼睛。这里有没有人？你听了这些故事，你甚至听了牧师自己的故事，你知道你需要上帝的恩典和怜悯。原来你不够知道自己多么的罪孽深重，我邀请你再一次举手，是真心知道你真的需要耶稣的赦免饶恕的人，我请你举起手，我们一起在神面前要来祷告，要来唱这首诗。有没有这样的人？请你举手，不要头脑上的认识，而是从心里知道。请你举高，你在神面前举手，你不要在人面前。你知道你自己真是个罪人，你不要像西门一样的活了，好累。你要像这个女人一样，甚至不管众人的眼光，你就是要来到耶稣的脚前，就是要俯伏在他的面前。巴不得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自己多么罪孽深重，需要耶稣，只有耶稣能够给我们那真正超乎人意料之外的平安。有没有这样的人？我邀请你举手，在神的面前， 继续举高。我们不看人，我们看着神。在神面前，你今天愿意举手的，我奉耶稣的名告诉你的罪得赦免，你有永恒的平安在你里面。还有没有人愿意这样举手的？请你在神面前举手，不要在人面前举手。人看人不如神看人。感谢神，请你继续举手，我们来唱这首歌。第三段，在神面前唱。
许多危险试验网罗，我已安然经过。
靠主恩典，
靠主恩典，永全不怕。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一群罪人举手在你面前，求神你看着我们的心。我们在你面前真知道我们是不配你的恩典的人，就像这个女人一样，我们现在就俯伏在你的面前。我们不配，我们真的不配。但主啊，当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你的赦免就来到，你的恩典就来到。从今天起，使我们真做新造的人，不要再戴虚假的面具，像西门一样，而是真的不看人的眼光，只看耶稣基督，只看耶稣钉十字架上的耶稣，钉钉在他身上，只求耶稣，只希望，只靠耶稣的宝血遮盖，不靠我们自己任何的行为。主啊，今天在你面前举手的这些人，请你悦纳，因为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把自己放下，像这个女人一样，我们愿你来更改我们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再来唱最后一首。
将来新年身处欢聚，恩光爱意千年，喜乐颂赞在父桌前，生活
颂赞尊贵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阿们。我们一起拍手感谢神。大家请坐，请大家记得，你今天在神面前的举手，我希望你这整个礼拜都常常跪在你的家里面向神祷告，可以吗？我们不要只是在现在，我们是要有一个恩典的生活方式。好，我把时间交给司会，谢谢。 另外今天4点有这个基要真理班，尤其是新朋友。
想要更认识基督。